我们现在看一段哈，这个《天下》杂志跨世代幸福论坛，所以他在谈的是幸福。然后他请了两个人，大家猜猜看他请哪两个？这两个人很有趣啊，非常的异质，就是两个人的世代不同啊。那这《天下》杂志的这个创办人，他刚开始在请这两个人来对谈的时候，他说其实纽约时报谈过，所以提过现在美国最严重的问题不是种族的问题，是世代的问题。好，所以这个世代就是我们叫做代沟嘛，一般人就代沟，30岁的想法跟60岁的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那30岁跟60岁刚好是在同一个职场上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多沟通上的问题。那他这个论坛刚好呢，就是这是一个小小的节录哈，他找了两个差距30岁的人来对谈谈幸福。好，所以这两个啊，一个就是那个天下杂志的常客，叫做施正荣先生哈，施正荣先生我们大家都认识他。另外一个呢，差30岁的，大家想想看他谁？然后呢，这个论坛竟然前所未有的前一天就有人来排队，就像这样，大家为谁而来？所以好，全部的年轻人。同台谈幸福。
那过去的我知道，市长先生的英文名字叫 Sam， 我们今天就让在场的所有的朋友还有我叫 Sam 和好吗？欢迎主人，因为我知道刚刚大陆地有多人叫我市长，好，现在因为我从长的刚才一直听到市长会有 Sam 和他太好了，谢谢。这个是八十度的衣服的部分，我们看到特别是什么？这个叫衣服圈。所以我觉得幸福除了有，就是有衣服，有属于自己的财产跟事业之外，这是我们拥有的部分的幸福。我们家一起在这当助理，对吗？可以。
好，那是Sam哥当助理。
辛苦的辛苦的谢，好，这个辛苦的谢谢。大家知道了，一月是上第一个可以这样子回事的。我觉得更辛苦的意义就是，我们即将要拥有什么，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所以就是我们的辛苦。
您如果结人在追求那个梦想的时候，别人看你很辛苦，你自己觉得不辛苦的时候就幸福。
那他们两个有同职哈，就是都是32岁的时候创业。
对我来说，如果三哥是要就是创业创业的过程是让一个A380的超级客机在飞天上飞的话，我打算做的事情都是折纸飞机，就是然后在操场就很快乐的这样。
你创新呢，不是为你自己爽而创新。如果你在自己爽，别人不是很有价值，那还是有价值，有限的价值。但是如果是为别人的创新的需求而创新的话，你那个创新呢，本身如果对你的心绪有关，你可以从这方面走，你自己很爽，同时名利又创作，有什么不好呢？
大家都会想说，我们人生要所谓的自由自在，但是，终究完全自由自在的人，其实就是幸福快乐。就是我们其实，在今天都会打很多的号，所以说，他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在他的这个人生之中，他最后选择做鬼猪仪器作为一个开始，因为这个东西对当时。甚至或者是现在的人类有价值，那他的 到这样的从这样里面得到快乐的前提，是因为大家也都觉得这样有价值。我好是立法院的智慧，是要发给这个周德利代表一人才爱台。我想这个时间哥，时间哥在那个看新闻的时候，第一个来，然后这样子，对，我们其实心里想，大家都看到那个韩国的歌手来嘛，但是我们都不禁会去想，如果把那个舞台再让给就是华人的歌手的话，不知道会有多好。
我要特别强调，我们不再谈的绝对没有保护主义的思维。我们只是说，我们大家要给我们自己发展的空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存的问题，因为全世界大概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扮演国际的这个角色。
好，所以呢，好，简单看一下，大家有兴趣自己上网去看哈。所以我们发现哈，就是这个世代的差异哈。当我们在看，好，所谓这个同一个课题的时候，譬如说幸福，那大家对于幸福的解读都不一样。那同样的，在佛法里面呢，我们看到的佛法也是会有不同各种不同的解读哈。那年轻人读学佛跟老人家学佛，他会有不同的功能取向，我们需要不同的学习。那么这个佛陀呢，他在看待这个世间的各种根性的人的时候呢，他要怎么样去真正的符合每一个人他需要学习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六祖大师他是一个非常有弹性，好，面对各种不同的根性的人，他会给他不同的教学方式。那他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好，其实我们从经典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佛陀他用很多的方式，他在告诉我们人是不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心路历程，有很多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好，今天是一个阿信跟施正荣两位，其实两个是在这个台湾是有相当有影响力，但是截然不同，可是却能够同台一起演出。所以人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可是他会有一些同质性。那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发展，也在不同的行业中有专业的不同的这个取向。可是到底人的同质性是什么？好，所以从这个佛法的教法中我们会发现，不管在什么时间还有什么地点，这佛法的教乃至于里面的内容都是可以用的，可以通行的。这也就是一般世间的学术跟佛法不一样的地方啊。佛法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心。那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行业，通通都会面临人跟人之间相处的问题。那人跟人之间相处就不是只是专业的问题。好，专业学习训练它可以改变。但是人的心直接赤裸裸的直接互相互动的时候，它就不是那么容易用语言文字就可以去谈，就可以去表达。所以最后呢，我们在法达法师的一个他等于是最后做一个结语。他这个结语其实他也不是，不只是结语，也不是心得而已。他是真正的回顾他这一生读了这么多的经书，结果呢，他说第一句讲经诵三千部，朝夕一句往。这句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不好的语句哈，朝夕一句往，一句就全部把他以前的三千部全部都推翻。可是问题是，他真的推翻吗？他推翻的是什么？如果他以前送的这三千部全部付诸流水，那他以前的生命不是就浪费了吗？所以一定不是只是这样子完全没有用的意思。好，所以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修行的这个累积三千步的过程，他也不是普通人能够累积的。 好，我们要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的人生哈，一直不断的在累积某一些好某一些修为，好，因为做事业的一直不断累积他的成就。好，那我们一直不断的累积我们的财富，或者是有的人是哦买房子啊，吼，或者是买车子，有各式各样的累积。那专业也有专业的累积，一直不断的向上。好，做蛋糕的会一直累积他做蛋糕的经验。好，所以一直不断累积，累积到最后，竟然我们会在顶点的时候全部否定前面。好，所以这个就是法达法师的一个状况哈。他是他已经累积了三千步，可是他到潮汐发现一句啊。哪一句我们就不要说哦，到底是哪一句，其实不是，是这个六祖大师一点他一句就醒过来，完全推翻以前。这个推翻不是归零，这个推翻其实是向上一层楼。如果他没有把自己的过去的这种修行的态度或者是累积的这种习惯做一个重新的修正，其实他没有真正的体会，没有真正的蜕变啊。所以我们说诶，这个在这里呢，我们六祖大师的一个开，就是他真正的开示哈，他并不是要去跟你辩论说你的认知你学习是对还是不对，他就是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用什么角度什么管道进入佛法，好，这一句就让我们真正的醍醐灌顶啊。好，以前有一个德山宣鉴禅师，这个德山宣鉴还没有出家之前姓周，专门研究金刚经，所以大家都忘记他的本名，只知道他叫做周金刚，都叫他周金刚，因为他都专门研究金刚经的。那他年少的时候出家，他能够博通，你看大家就称他讲 周金刚，博通经论，所以大家称着他是这样。他就每天就扛着他的金刚经，扛着他的著作，到处去跟人家辩论。好，那就他曾经就跟同学讲啊，一毛吞海，海性无亏，千界头风，风力不动，学无无学，唯我之焉。哦，你看讲话多么的狂妄哈。好，哦，他说只有我哈，能够知道学哈，就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无学嘛哈，所以这些通通都只有我了解的透彻。好，哦，所以他是这样子跟他的同学讲，所以他就每天都以他的金刚经为荣哈，为傲。好，所以写了一部书叫做《青龙书钞》哈，是专门在研究《金刚经》。后来他听到啊，哎，南方的禅法叫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好，那他觉得非常的不服哈，觉得不可能。他说哈，出家的人呐，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还不能成佛。南方的这些学人魔子哈，敢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他准备怎样好去推翻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法达法师一开始讲的，这个好声闻缘觉菩萨，他们怎么样用尽他的智慧都不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凭什么你现在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可以入佛的之见？一样的意思哈，但是他比较激烈，他说我要去怎样搂其枯血，灭其种类，以报佛恩。他说我要去破坏他们啊。那结果他准备要下去辩论的时候，他是扛着他的青龙书钞。结果在路上呢，哈，他就到看到一个婆子在卖饼，他就把他停下来哈，就去问。结果这个婆子呢，就看到他的那一担书，他说这是什么？好，这是什么？他当然就是说这个叫做青龙书钞。好，青龙书钞是做什么的？好，是讲什么经？他说啊，这是金刚经。好，金刚经这么厉害。好，那这婆子就说哈，好，如果你回答出我的问题，我这点心就送你。如果呢你回答不出来，我点心也不卖你哈。所以我有一问，汝若答者，施予点心。若答不得，且别处去，你就到别的地方去哈。好，那就问什么？金刚经里面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知道上座你现在点心是点哪个心？好，是不是到底是点哪个心哈？所以这个谁厉害？这婆子厉害哈。你看那个老婆婆，只是在卖点心的老婆婆哈。好，那其实是高手。所以这个 青龙酥超哈，在这个老婆婆的点心之问，突然之间就失去了它的威力。好，那么我们的这个周金刚就知道，这南方人呢、啊，还真的惹不得。这为什么？因为这个婆子可能就是南方的祖师的弟子哈、哦，所以哎，他这样子一问呐、啊，他就马上掂起，好，他就去龙潭。去龙潭做什么？不是我们桃园的龙潭哈，虽然我们有几个是从龙潭来的。他说：“哎，龙潭哈，去里阳参谒龙潭祖师，龙潭禅师。”一进去啊，啊，他就进去，他就说：“啊，又很狂妄，久想龙潭，我已经向往很久，但是来到这边，潭也看不见，龙也没出现。好，潭也看不见，龙也没出现。”所以他在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了不起，好，也没有看到龙，也没有看到潭哈、哦。然后这个龙潭呢，没有骂他，他就说：‘哎呀，你已经亲自到龙潭了，你还不知道。’所以这里的龙潭指什么？龙是谁？潭是谁？所以只亲到龙潭，你已经在龙潭，你还不知道。我们常讲说‘灵山会上’。”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去看到佛陀拈花？去哪里去看到灵山重现？好，所以当这个智者大师的师父啊，好，跟他的师祖见面的时候啊，好、哦，他们两个一见面就说：“我们两个过去曾经在灵山一会同听法华，一起听法华经。”而且现在灵山已会俨然未散，现在佛陀还在说法，只是我们没有在听，好，我们的肉耳听不到，我们不知道佛陀在说法。阿弥陀经里面也有讲经现在说法，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啊，为什么都听不到？好，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度量，用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有色眼镜，所以蒙蔽了智慧之眼。所以这边呢，龙潭就说：“你已经到了，你还不知道你在龙潭，还在那边说龙在哪里。”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哈、啊，骑驴找驴哈、啊，头上安头。好，那师无语，遂妻子焉，所以他就心服口服，停下来。好，那留下来做什么？当然就是嘿，当龙潭祖师的侍者，就跟在师父身边学，可是都学不到东西。可是他真正开悟的因缘，其实就在有一次，他在他身边哈、啊，龙潭祖师哈、啊，在龙潭祖师的身边，在那边服侍师父的时候，师父在那边看书，看到深夜，龙潭就跟他说：“深夜了，你为什么不走？”啊，就是意思就是这个侍者是这样啊，如果师父没有说你可以走，你是不能走的嘛，就会一直在旁边。所以龙潭就说：“好，你可以走了哈，这个深夜可以走了。”结果呢，他就出去之后又回来说：“哦，师父，外面很黑，意思就是说，哦，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那个灯呐、啊，哈、哦。”好，那龙潭呢就给他一盏灯。这个灯呢，以前是用那个纸烛，所以引灯嘛，哈、哦，所以把这个纸烛呢交给他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他接下来。好，接下来之后，在这个瞬间，龙潭就吹灭了。嘿，奇怪，你要给我灯，然后你又把它吹灭，是不是恶作剧？当然不是。他就问，他说是什么？还有问了一句是什么？他当下就豁然开朗，来，豁然开朗，安内都搞丢安内，这就悟到了，要接灯，灯突然之间就熄了。竟然在这个瞬间他是悟到的，你一直有灯还悟不到，灯熄的瞬间你竟然悟到，那到底悟到什么？这悟到什么？那大家回去关灯看看，看会不会悟到什么。好，灯是什么？灯是我们心里面的智慧。好，有灯就可以破坏黑，就不会有黑嘛，黑要由灯来坏嘛。好，所以当灯有的时候就没有黑，当黑有的时候就没有灯，然后就在这个明跟暗互相交替的时候，黑它有暂时 现在黑，等一下不会黑；亮也有暂时，现在明，等一下不会明，是不是？所以它是不能够共存的，它是相对法，明与暗，黑与白，男与女，对与错。可是在这个明暗之中，他问他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刚才黑，现在亮，现在亮，等一下又黑，我一吹又黑，所以明暗明暗明暗之间有一个它是始终不变的。那个东西如果你悟到，就会跟他一样会礼拜，是不是？他说哎，我看对啊，因为黑嘛，所以我需要灯啊，师父已经给我灯了，结果呼一下。师父的意思是说，当你知道这个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去害怕黑或者是不黑，明跟暗都不会影响你的觉性的存在。可是平常如果你没有悟到那个觉性的时候，你就会住在那个黑，住在那个明，住在有灯，住在没有灯。所以一般人会说哎呦，师父你为什么要吹熄我的灯？可是他当下在被吹熄的瞬间，他没有在依赖那个灯的时候，他回光反照去悟到自己的那个心，所以他就变礼拜哈。那这个就是说，他就说诶，这个龙潭就说你看到什么，好，所以你见个什么，不是你看到那个灯。如果一般人说哎呀我看到灯熄了哈，是不是这样？所以不是你看到什么，这里的见就是你悟到什么。你悟到什么？他说哈，从今以后我悟到我不会怀疑天下老和尚的舌头。哇，很有意思哈，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将书抄堆法堂前。书抄谁写的？嘿，他自己哈，就把它烧了，一把火烧了。他为什么？所以各位我们看，他说哈，穷诸玄变，若一毫至于太虚，皆是枢机，似一滴投于巨祸。穷诸玄变是讲他自己，他再怎么样能够辩才无碍，他的辩才在太虚空里面就是班门弄斧。他悟到了法性，悟到了万物的本性，好，他悟到了无量无边的虚空。他以前的有知真的太无知，就像一根小小的毫毛一样。好，他把他这一生穷尽他的智慧去写的书巨作，也不过就是一片大海里面的一小滴水而已。他说真正悟到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广阔，真正的了解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心有多么的无量无边。所以当我们不能够了解佛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的这一滴水就已经了不起了，好，才会有像法达法师前面这样，你才不过三千步就已经骄傲到好目中无人。那六祖大师就跟他说，你如果诵了一万遍而觉得没什么的时候，你才是真正可以跟我平起平坐。好，所以在这边呢，诶，这个德山哦，他也有那个味道。他潮汐一句王，他来到龙潭，一个小小的吹熄这个灯火，小小的你已经到龙潭了，他就马上领悟，马上可以把自己过去的这些通通推翻。推翻其实不是因为他否定，是因为他已经提升到更扩大更宽广的一个层次，所以他把他自己过去抱着的那个小小的成就，他把它舍掉，舍掉之后他就可以真正的把自己的心量打开。所以法达法师呢，他讲潮汐一句王啊，他是不是否定他过去的事？原来我以前学的啊，自己以为了不起，其实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在佛法里面，他根本就是啊，就像一毫放在太虚空里面。他说，如果没有真正的明白出世之要旨哈，他怎么您叫做怎么有可能去歇下累生的狂？好，请问累生的狂是怎么歇？累生的发狂，累生的妄想，累生的无明，要怎么歇？其实一句就可以歇，当下就可以歇。所以就是狂心要顿歇嘛，你当下就可以歇啊，而不是说哎呦，我已经发狂发那么久了，我一下子要好要怎样慢慢好，没有慢慢好啊。就像这个无明黑暗一样，无明它可以无明几千年， 但是当他一旦开灯之后呢，这个无明会不会说，诶，我已经黑了几千年了，你要慢慢让我不要黑？应该没有啊，灯一开就是没有黑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的悟也是这样子，齁，六祖大师他说，其实每一个人齁，你只要明白了你当下累生的狂，你不要有过去，不要现在，不要未来，不要有相续的心。就像那个婆子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要点哪个心？是点的，如果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你就是实相，就是如是嘛，你就是直接跟他说我要点如是心以得好合理啊。可是你就突然之间我不会啊，他说诶，为什么？因为我们绕在那个文字向上，不知道什么东西。好，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把他点心拿起来吃，这个婆子一定会让你吃，因为你已经了解了那个是什么。所以呢，诶，说明些累生狂，如果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绕在那个语言文字绕半天。所以他就说，诶，现在我了解了，羊鹿牛都是全方便嘛，初中后善扬，是因为佛陀看到我们是初级班、中级班、后段班，好，或者是比较成熟的菩萨班，他就会诶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化。好，谁知火宅内怎样，谁才是真正的法王，就是我们现在在三界火宅内在那边奔跑的众生。好，众生本来就是法中王。好，这个是法大法师呢，他真正的了解是，以前他觉得诶我们学佛一定要一步两步三步，然后到最后一步，而现在突然之间呢，你说我是佛我承担不起我不会，是因为他真正的没有了解众生皆有佛性的这个道理，不了解自己是有办法去承担白牛车。所以呢，我们才会觉得啊，不行了，我幼稚园我不可以，我才刚刚开始学。事实上呢，在这边呢，六祖大师啊，他就是要把他的过去的那个习气，你以为你了不起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但是当你很自卑的时候，他就肯定你说你什么都是。所以实相是这样啊，当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可以。可是当我呢执着自己一定要怎样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可以。好，所以其实在这边呢，佛陀他在这边啊讲到的，好，这个好，讲到的这个法华经里面的道理，其实要讲的就是人人皆有佛性，所以这叫成佛法华嘛。那穷小子悟到的是什么？其实他只是悟到他自己本来的身份，他并没有另外去得到一个父亲，他本来就是，所以也不需要去另外去认什么干爹干爸，不是。好，就是这个本来就是我的，我们也不做复想，也不做直想，因为都是本分事哈。所以最后呢，在267页，六祖大师听到我们的法大法师这样子讲的时候，他说：汝今后方可名为念经僧也。你从此之后，你就这个时候才能够叫做你是念经的。好，所以以前是不是念经？不是。好，以前呢是背经念的。好，所以现在呢会念经的哈。所以以前是背法华转，现在呢会转法华了。所以你从此之后，你可以跟人家说你是在修法华经的。好，那法大法师有没有从此就停止？好，他开悟之后就不诵经了吗？当然没有，他还是继续。所以答从此停止。好，亦不错诵经。好，所以他真正了解什么叫做诵法华经、持法华经，而且他也没有停止他的功课。好，所以这一段呢，好，很长，他从263页到267页，其实他在这里呢，整个把法华经里面的精髓啊，全部通通都在字里行间谈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诶，其实如果啊，我们要了解这一段，最好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法华经啊请回去，我们从头到尾啊利用新年期间把它念过一遍啊。那念过一遍之后，你就会知道啊，原来六祖大师真的很厉害。好，他看起来表面上是他什么都不会，他还要法大法师念经给他听，可是其实他全部都会。好，那他才能够谈得那么的清楚啊。好，那我们过年后啊，我们再来把其他的部分。好，其实其他部分呢，他有的是讲楞伽经，好，有的是讲维摩诘经，还有涅槃经，还有很多经还没看，那我们过年后呢，继续把这个六祖坛经的课，还要再继续。